大家早。耶稣基督在教导学生的时候，常常用很让人家意外的方法。他在教我们说要祷告，不要气馁。他就说有一个不义的官啊，奇怪，他用不义的官。他如果说用一个官就好，为什么加上一个不义的官？那要我们学习管家，又跑来一个不义的管家。那这个不义，给我们有一些思想，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那要讲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他就不用别的例子，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外族的人。耶稣有时候用一种很强烈的对比的方法，要让我们学习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在开始进到管家的时候，在所有圣经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居然是这个不义的管家。那我们要学习他什么呢？他是我们当管家的什么样的榜样？那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那这句话一讲出来，很多人都跑掉了。他说，我不是食人族啊。那所以学生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那耶稣讲过很多，他们英文叫做 hard saying， 就是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你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把我们吓坏哈？所以很多人就跑掉了。那最近有一堆学者哈，他们在研究叫做历史耶稣。那他们有一些报告，每一年都差不多到复活节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报告出来哈。他们要一直找说，到底在历史上的耶稣是什么？那找出来一个原则，就很难，就是说越难的话，越可能是耶稣说的啊。如果说后面有人要想办法把它弄成好听一点的话，不会把它弄难一点，会把它弄容易一点哈。就是说听起来越奇怪，越让我们不可思议的话，越可能是耶稣说的。所以他们找到一个原则叫做越难越真啊。那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那么耶稣讲的这个不义的管家是真的是耶稣讲的，不是后来的学生或教会加上去的。那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简单讲一下他的故事哈。他第一个就是他被炒鱿鱼啊，当然有一些原因那个原因有一些详细的讨论哈，等一下有机会再讲。那被炒鱿鱼呢，第二个他就想办法，他不是傻傻啊被炒鱿鱼就炒鱿鱼了，他就开始想说怎么办，在没有工作以前要为自己想办法。那第三个呢，他就居然篡改借据啊，因为他是那个高利贷的那个总经理哈，很高的利息贷给很多人东西，要从那边收取利益。他居然叫人家来把人家减少那个借据里面的那个欠的部分，把人家减债，他用这样来图利自己。坦白讲，圣经讲就是这样。然后将来的话，这些人会至少对我好一点嘛。那更奇怪的是，主人居然褒奖他，这个主人不是耶稣啊，就是那个老板啊。那我们就有很多问题，对不对？说这个可以学习吗？我们学他这个样子吗？自己有困难那就把别人的钱弄成我们的，这样是要我们学聪明是这种聪明法吗？那最奇怪的是，这个主人听到了以后应该是大发雷霆啊，本来只是浪费公款，稍微拿去喝酒什么乱花钱而已，现在更糟糕，根本就是公然篡改。而且圣经说主人听见，所以这个主人不是不知道哦，听见了就夸这管家聪明。那耶稣要我们学习，就是要学习这个人的聪明哦。那到底他聪明在哪里？那第一个，我们这个整个比喻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管家的不义啊。那他的不义呢，在圣经当中有两个，一个叫做偷窃，就是浪费。那人家控告他的是，那第二个呢，他篡改，就我们看到，当然他发生危机的时候，他就篡改公文啊，篡改那个借据啊。那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他的不义是这个呢，还是这个啊？有一些人强调说，是只有 A， 就是浪费是不义，后面这个并不是不义，因为主人没有生气嘛，那有人说不是，这两个都不对。有人说这个不是不对，这个是被诬告，这个才不对。有的说他两个可能都没有不对，只是在当时的那个 高利贷的社会里面，他这样减轻人家利息是不对，所以这个不对，在上帝看是对啊。所以这个他的不义在哪里，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哈。那因为他那个有人告他那个告那个叫 Diabolo 哈 ，Diabolo 就是诬告，那个是撒旦的控告，所以有人说他根本没有浪费，是人家讨厌他，因为他把人家收高利贷，人家就诬告，跟主人诬告，把他弄走这样子，所以他根本没有浪费，是被诬告的。有人说他就是浪费了。就是跟这个十五章这个小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去酒家啦，随便去弄啊，都是报公款，所以就被人家检举了。那这个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哈、哦。那如果我们接受不是诬陷的话，那么至少他是有一点放荡。好，难道篡改的事情呢？大部分的学者同意说这是管家的职权，那这个就没有犯罪了，就没有不义了。就是说管家他有权权可以决定跟哪一个人拿多少利息，这是他的权利。那主人要他走路以前说你要把账弄清楚，所以他还没有完全职务以前，他是他的职权范围内，他可以决定跟这个人拿多少利息，跟那个人拿多少利息，他可以改，这个都是他的职权。如果接受这样的话，那么他的不义不在后果，这是他的职权范围内。所以主人听了也没有生气，也没有办法生气，因为那有的说不是啊，根本就是伪造文书啊，这个应该送到法院去办理它哈、哦。那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接受的是，他有可能被诬陷，有可能被放荡，这个两个没有关系。但是呢，应该是他的职权范围，所以主人没有骂他，反而称他聪明哈、哦。那他的聪明啊，我们说他的不义讲他的聪明，他是怎么聪明法的？那至少我们看见有几个这样的聪明哈。第一个，他是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做了这个白领阶级做久了以后呢，要做粗重的，已经肌肉已经萎缩了，没有力量，他知道自己这个不行。第二个，做白领阶级做久了，要去跑钱呢，这个脸也是萎缩的，面皮也萎缩了，所以这个我们说没有脸去跑钱，所以他知道他有两个问题啊。我们当中做上班族的也有这个困难。有一天突然没有工作了，你说要去做粗重的，有了有工作啊，可是没有办法了。你说要去跟人家伸手，又觉得以前自己是有头有脸的，这个又手又伸不出去，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缺点，这是他聪明哈、哦。第二个，他没有就呆呆坐在那边，他看他还有什么办法，他想办法，为了自己的将来要想办法哈、哦。第三个，主人一定给他很短的时间内要他交出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叫做 crisis intervention， 就是碰到危机的时候，你会危机处理吗？还是你就傻在那边哈？他很快的做处理。那有人就说，耶稣警告我们说，那个末世的审判就要来了，就好像这个管家快要就碰见危机的，可是你会紧急的情况下，你知道怎么算你的日子吗？你知道怎么做处理吗？那最后一个，我想是他最聪明的。他利用图利他人呢来交朋友，在哪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从主人再弄钱出来，可是他可以弄成别人从这个当中得到好处，那将来这个人就成为他的朋友，他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人就帮助他。那耶稣也讲过说，你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他会接你到永生的帐幕，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是他聪明的一个重点所在。那这个是耶稣用这个例子要我们学他，可是这个对吗？这样做我们可以学习吗？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最后刚才讲的就是钱财可以买永生吗？耶稣不是说你就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有用的时候，这些接你到永生的帐幕去，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想一想哦，耶稣讲的里面很多次都讲到钱财来帮助别人，将来跟你上天堂是有关系的。不止在这里讲，很多次都讲到。那第一个，他讲那个三两绵羊的比喻有没有？他说到审判的那一天，那个主人来会把羊分出来，对不对？那对那个绵羊说什么？说饿了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住院的时候你来看我，有没有？那这些东西呢，所以你就可以到永生的国。那很明白的，这些人要给人家吃给人家喝，要花一点钱，对不对？那他就在生前的时候有去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人， 结果在死后审判的时候，耶稣说这些人可以进到永生的国，那有一些人没有，看见人家有困难就不帮人家，到审判的时候他称耶稣做主，可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既然不坐在这个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就不能进永生的国，要到永刑里面去。那这个也是明白讲这样的教导，马太25章34节到36节。那还有一个我们叫称他做年轻的官，有没有，他跑来问耶稣什么，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他也是要问永生。耶稣就说那十诫你知道吗，他说这些我都熟了，一条都没有犯。耶稣说很好，还有一条。哇，那一条他就头痛，他说你就会做完全人，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就有财宝在天上。哦，这个财宝哦，那变卖也是财宝，所以这里已经讲出来有两种财宝，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有永生了。那年轻人当然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产业、穷人跟永生是有关系的。那刚才我已经跟你讲，每两三两讲到少年的观讲到，还有我要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就得永生吗？就是相信吗？难道我们跟佛教一样就是要善行吗？积功德吗？不同在哪里？到底基督教讲的永生跟佛教讲的就是尽量的去帮助人家，将来你就有回馈，是这个意思吗？那我的解释是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他所提的，他说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喜欢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让我们得永生的其实不是善行，是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但是那个信心要信到一个程度，会让你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如果你信耶稣没有信到一个程度，当人家没得吃的时候，你的手还拿不开的时候，你那个信心可能会有问题。我们得救是信心，但是信心会带来仁爱的行为，所以爱心的行为是证明你有信心。你不是因为有爱心你将来上天堂，不是，是因为你有相信耶稣基督，可是这个相信应该跟爱心要连起。啊，最后得到了一个自己的解释了哈。那在属灵的功课，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哪一些功课？第一个，如果是管家有一天就要交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个老板跟他说你把账交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神给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管，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神都要你交账，你的账目要交代清楚。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为什么还要接受审判？我认为就是接受管家的审判，就是神给你的所有一切的恩赐你怎么用，你要交账。第二个很奇怪的，神要我们学习金树之子。耶稣说你要去学金树之子，我们应该是，他们应该学我们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好榜样，怎么要我们学他们？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从台湾的佛教徒学到什么功课吗？还是我们的所有属灵的功课都是要在圣经里面从属灵的伟人才能学习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光明之子比那个金树之子还笨，应该学他们。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有一天跟教徒或是人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说，神啊，你要我从他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吗？那至少我觉得有一个功课可以学了，这些佛教徒在拜他们的神明比我们拜上帝还虔诚，不是学他们去拜他们的神明，而是学他们拜他们神明的那个态度来拜我们的上帝，只要这一点你就值得。所以有人就说那个假神真拜，真神假拜，有听过这句话吗？在我们很多信仰的态度上面，我们不如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虽然声称我们信的是真神，可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没有像他们对他们的菩萨的态度那么真诚。那保罗在这里，在哥林多那里亚略巴古说，众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这个是保罗称赞他们的，他们拜的神不是天地的主啊，他们是拜他们的鬼神，可是凡事敬畏。那这个管家也是一样，他那个动机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这个不值得学习，可是他那个会考虑到帮助别人，会想到将来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后来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些事物的原则，圣经有提出来。第一个就是说，由小到大，由小到大哈。今生神把金钱托我们管理，你怎么去投资，你怎么去使用，将来在永生里面，神会根据这个交代你不同的工作。那这个在路加十九章十七节这样讲，他说：“良善的仆人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权柄管十座城。”所以，我们今生耶稣认为这个金钱的事是最小的事哈。这个最小的事上，如果我们忠心的去做，所谓忠心，就是忠于主人的心。我们的主人上帝要我们拿金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们的神的心。那这一个仆役的管家，那个老板不是要他这样子，是他自作聪明，他自己碰到困难。可是我们的神是真的要我们这样子做。那你有照主人的心来管理你的金钱吗？钱财有两种，有一种是像这个小孩一样，那个钱会飞掉，然后他就大哭哈。那圣经说有一种钱是虫会蛀，会生锈，还有那个不是老鼠啊，是那个小偷会来偷的钱，有没有？那有一种钱是不生锈、不长虫，小偷也偷不去的钱，叫做真实的钱财。什么不义的钱财？那我们那个比喻里面不是有提到吗？你在不义的钱财上如果不忠心的话，谁把真实的钱财给你？所以这里看起来两种钱财哦。路加十二章说，所有的去周济主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所以变卖的财宝跟用不尽的财宝，这个是有关的。你怎么使用可能就是将来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的钱，变成将来上帝会纪念你的，会报答你。那这是一个投资的观念哈，你怎么把那个钱换对就是了。最后，耶稣在这个比喻的结束的时候，却讲到一种奇怪的话，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我就提到说，马门为什么会不义呢？为什么这个比喻里面一直讲到今生的钱财会不义呢？因为它会变成上帝啊。当你对钱的看法重于你对上帝对你的教导的时候，对你的期待的时候，那个马门变成你的上帝，那就不义了。马门是可能变成不义的哈。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说，把神的真实变成虚谎，敬拜侍奉受造之物。金钱是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把它用金钱来代表，金钱代表是物啊，是物。但是呢，你把它当作神，这个就不义了。你不去敬拜神，你去敬拜物，那所以呢，金钱不是不好。神给我们金钱可以管理，可是在这个比喻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这个钱怎么用，可以把这个将来会没有用的钱，会转成在永生里面神会纪念的。那很明显的就是去帮助那些负债的人，对不对？以这个故事来讲，这个管家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家的债务减轻，我们说免人的债，对不对？帮助那些很可怜的人，在你还有职权的时候，这些钱还在你手里，你可以管，这些钱是上帝的，对不对？托给我们管的，那你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这样做吗？那结论的时候讲到一个故事，那个跟钱不直接的关系，跟生命有关系。不过那句话我觉得很好，在1955年1月5号，Plymouth Brethren 的教会有五个年轻人，他们开了一架小飞机到厄瓜多尔的丛林，想要向那边的 Augas 族的印第安人传教。他们以前就跟他们试着用很多接触，认为应该可以去的，所以这五个年轻人就很高兴的，那个小飞机就那个是水陆两用，就停在那个河流。停在那边呢，他们一上岸，结果印第安人就拿那个矛头，五个人都杀死在那里，全部死掉，所以飞机也被弄坏了，就死在那里。那故事不是停在这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他写日记跟他爸爸对谈，他写了很多话，那些后来被他的太太把他出版出来。那本书影响很多人，那本书叫做 Beyond the Gates of Splendor，在荣耀之门以外。那
后来有人很感动，就把它拍成电影，这个 Beyond the Gate of Splendor 变成一个电影，很好的电影。那这五个人的太太，他们后来又想办法到那个把他们的先生杀死的那个部落里面，就把那个杀死掉他先生的那个印第安人酋长，把他传福音变成基督徒。先生已经被杀死了，可是这个太太还去，还带小孩去。后来他们要拍电影的时候，就找到这当中被杀死的一个人的小孩，还有那个杀死他爸爸的那个酋长很老还在，然后给他们访问，那相当的感动。其中有一个叫 Jimmy Yeo， 他讲一句话，我要用那句话来做解释。这个就是当中被杀掉的一个年轻人，31岁吧， Jimmy Yeo。这句话我想做我们的结论最好。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这句话当然不是讲钱，他讲生命。他说一个人如果把他不能永远保存的东西拿出去换得一个永远不会失落的，这个人不应该算笨吧，对不对？那我想我们的生命是这样，我们的金钱也是这样，我们的金钱没有办法永远拥有，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给出去，然后就换了一个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就是上帝会永远纪念你的这样子的财富，这样的人不算笨吧，所以叫做聪明，知道吗？那这个当然包括很多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生命，像这五个年轻人是把他们的生命摆上去。那我们要当管家，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怎么样我们做好好的管家，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就是我想这个聪明的管家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功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在试的时候跟你的学生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一个比喻，让我们学习这个服役的管家做事聪明，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还有机会来使用你给我们的权柄，特别是在金钱在我们这上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体贴神你的心意，去帮助那些软弱需要的人，这样在你的面前你会蒙你纪念，将来会给你更多的恩典，帮助我们也想起这个金玉的时候讲这一句话，主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能够照你的心意去付出，来得到你的纪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